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9月23号到9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山东省宁阳县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弟子想念师父，期盼着早日见到师父。是伟大的师尊把弟子从一个业力满身的生命净化成了一个纯净的做什么事总是先想到别人的大法弟子。弟子感到人生有了真正的意义，师尊的救度洪恩弟子无以为报，唯有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使更多的生命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得到师尊的慈悲救度，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现役军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是师尊引领弟子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道，让弟子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十几年的正法修炼给了弟子坚如磐石的正念，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愿在这短暂的正法时期同化大法多救人，做师尊合格的大法徒，随师尊回家。弟子跪拜伟大慈悲的师尊何时。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在邪恶的黑窝里，弟子更加体会到了学好法的重要性。只要弟子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断地去掉内心的执着，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就会展现给弟子，讲出来的话更有力量，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救度这里被邪党蒙蔽的众生，随师尊回归圣洁的家园。弟子跪拜师尊何时。山东莱冈离退休人员恭祝慈悲伟大的李大师中秋快乐。慈悲伟大的李大师您好，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慈悲救度，是您把我们从地狱里解救了出来，给了我们新生。如果不是您的慈悲救度，我们做了邪党的牺牲品，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共邪党从他一出现就没有干过好事，特别是他用邪恶的无神论愚弄了中国人民，使整个中华民族道德下滑，坠入了罪恶的深渊。如果不是李大师让您的弟子讲真相救人，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做了邪党的陪葬品。在此我们替那些得救的人们叩谢慈悲伟大的李大师，感谢您的慈悲救度。山东大法小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弟子想念师父，期盼着早日见到师父。弟子知道唯有多学法修好自己，才能更容易见到师父。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忘自己是一个大法小弟子，都要踏踏实实的同化大法，让师尊少为弟子操心，圆满的跟师尊回家。
习近平到访美国首都，三次目睹法办江泽民横幅。2015年9月24日傍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24和25日两天，华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以及习近平入住的酒店外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横幅，表达心声。星期四傍晚6点多，习近平的车队抵达他们入住的华德曼公园万豪酒店。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出入这家酒店必经的道路两旁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中英文横幅。当车队经过“法办江泽民”横幅时，坐在车里的人透过车窗都盯着横幅在看。半个多小时后， 习近平及其随行人员离开酒店，前往布莱尔宫出席私人晚宴，有几个人试图用旗子挡住四名法轮功学员展开的法办江泽民横幅，警察及时上前阻止他们的遮挡横幅行为，并要求他们退后半米远。随后习近平车队再次经过，近距离目睹法办江泽民的横幅。私人晚宴结束后，大约晚上十点左右，习近平车队回到酒店，法轮功学员依然静静地站在道路两旁，白底黑字的法办江泽民横幅在夜色中格外显眼。这是习近平及其随行人员当晚第三次看到这些横幅。
纽约法轮功联合国前请愿颠法办江泽民。9月25日，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总部对面进行了和平请愿。在接下来的三天中，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访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法轮功学员今天已经开始预热迎候习近平，呼吁他法办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竖起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法轮大法真善忍等数个横幅。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一旁打坐练功。法轮功学员展现的祥和理性受到联合国参会人员的赞许。
18万人控告江泽民，11万诉状递达。到本周9月22日为止，已超过182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真名实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目前至少115000人的诉讼状递达中国最高检察机构。
又是月圆时，作者童真。又到中秋了，中秋月圆之日本是居家团圆的日子，可是在中国大陆，从1999年的中秋到现在，已有17个团圆日有许许多多的家庭无法团圆了。1999年7月，邪恶江泽民逆天而行，对法轮功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从此大陆不知有多少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活摘器官、迫害致死，导致家破人亡。有多少家庭在中秋月圆之日不能团圆。12年前的中秋，和我们同住一起的一名同修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非法绑架。那一年的中秋我们过得非常沉闷，没有心思吃饭，更没有心情赏月，整整一天都在等待同修的回来，一直等到夜间12点，也没见同修归来。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被恶警包围，恶警撬开我们的家门后，肆无忌惮地抄走所有的大法书籍和我们刚刚制作好没来得及分发的真相资料后，竟然坐在沙发上拿起我们的月饼就吃，仿佛这个中秋是为他们而存在的。之后我们在狱中度过了7个中秋，7个月圆之日不能与家人团圆。虽然我们身陷囹圄，但是我们丝毫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修炼了大法而变得更加珍贵，我们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今天的付出正是为了所有的众生能够有美好的未来。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法轮大法精进要旨2，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正信会永远长存，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今年5月，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拉开了起诉迫害元凶的序幕，北至黑龙江，南至广东，西至甘肃，东至山东，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指控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如雪片般寄往最高检和最高法。从5月底到9月13日， 民会网已收到177688人、149618案例，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复本。随着诉江大潮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家属、明真相的世人都会起来参与诉江项目。修炼人没有敌人，包括江鬼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将江鬼绳之以法也不是诉江的集中目标。大法弟子配合天相参与诉江，从人的角度讲，是为了伸张自己的正当权利，有效地制止中共迫害中国民众；从法的角度讲，是通过诉江唤醒可贵的中国人，包括那些受到中共裹挟而追随中共作恶的人，让他们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选择美好的未来。师父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贺词，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唯有紧跟师父正法的步伐，坚实地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救度更多的众生。今年的中秋，月一定会更圆。我喜欢中秋的意境，那既是收获的积蓄，又是收获的开端。说它是积蓄，是由于夏收才过不多时候；说它是开端，是因为秋天迈着它硕果累累的脚步迎面而来，融着人内心即将收获的欣喜。悬在高空的圆月，仿佛在鼓励每一位中华子民，每一位华夏子孙，都清醒起来，积极参与肃江，抛弃共产邪灵，解体中共，复兴我曾经享誉四海的中华神州。
法会交流，12岁大法小弟子，修炼路上不迷途。作者：英国大法小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12岁了，非常荣幸和喜悦能有这个机会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一起交流切磋。去年1月份，我跟妈妈来到英国，从我出生起，妈妈就给我读法，使我融在大法的修炼环境中。从小我就同妈妈一起修炼，小时候妈妈带着我读法很精进，我很小的时候，妈妈每天给我放师父讲法、大法音乐，从小教我背红吟，我会说话时就能背下来大部分红吟。妈妈经常和我切磋法理，我3岁半的时候写党11，幼儿园老师给每个孩子一个雪旗，我趁老师不注意就把它扔到厕所垃圾桶里了。但我还是担心老师会问，就编好一个理由。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告诉了他们。我说，要是老师问我，我就说忘在家里了。爸爸笑着夸奖我比妈妈聪明。妈妈说，我不能这样想，应该发正念，不许老师问。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经常告诉我，学校要是有升旗活动，一定对着学旗发正念。清理毒害全体老师和同学的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邪恶因素，我每次都发。终于有一次突然发现血旗降了一点，很是开心，但是血旗并没有掉下来，可能还是我正念不足。我5岁时，妈妈开始给我系统的读转法轮，每天晚上妈妈都给我读，3个月的时间，妈妈给我读完了一遍，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耳朵也能听到另外空间的佛乐。我7岁的时候，妈妈被邪恶迫害，我2年没有见到妈妈，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天目也看不到了。从那时起，由于没人给我读法，带我练功，我也找不到大法书，开始在常人的大染缸被污染了少许。等到妈妈回来后，我由于课业加重，常人的执着心也加强了，修炼没有小时候精进了。来到英国后，非常后悔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决心一定要赶上来精进实修。
下面将我修炼的一些经历与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英国救人。去年年初，我和妈妈来到了英国。在英国这个自由的国度中，妈妈被迫害时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逐渐没有了。我们去利兹前一直在唐人街、大英博物馆讲真相、发传单，我也不再害怕。在中国时，妈妈送我上学时叫我背红银，我总是左顾右盼，看看旁边是不是有人，只要有人我就赶紧打岔，我生怕被别人听到，生怕再次失去妈妈。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从头到尾的喜悦与快乐。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发传单的情景，我们第一天到了目的地，姨姥姥家有好多大发传单，非常精美，我非常兴奋。第二天老爷带我们出去遛弯，我们就一边遛弯一边发传单，只要有人接下来我就很兴奋，我终于可以在大马路上发传单，不再害怕了。周六姨姥姥带我们第一次去唐人街时，看到这么多不认识的同修，我非常开心，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从小就认为大法弟子是一家人。那天还赶上给师父拜年，我们大家一起照相，我觉得自己幸福极了。妈妈还带我去大使馆发证件练功。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以为都快夏天了，也没有多穿衣服，没想到那里非常冷，阳光照在了对面，警察穿着单衣，而我们穿着棉衣还冷得发抖。我和妈妈很感动，国内国外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不一样，承受的艰难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国内的大法弟子是冒着邪恶迫害的危险，顶着重重压力去做，而国外大法弟子则是另一种修炼环境，另外的一种辛苦付出。在唐人街参加弘法活动时，我胆子比较小，人不接传单时我就不好意思了，很胆怯。我刚来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挑着人发，看这个面善就发这个，那个看着凶就跳过去。随着学法和同修妈妈交流，我逐渐明白我是大法小弟子，住师正法是来救他们的，我不应该那么胆小，更不应该不好意思。我找到了很多不好的执着心，维护自己爱面子的心，要是有人不要不理睬我，或说我几句不好的话，我一下就蔫了，生怕这几句话会伤害到我那强大的爱面子心，保护自己的心。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放下自己，我还是要努力去掉执着自己的心。二，提高心性。去年八月份，妈妈带我去大英博物馆发传单，我穿着很醒目的黄色 T 恤衫，那时正是旅游季节，游人很多，我们每天都能遇到很多中国人。有一次我在后门对面的路边，那里没有交通灯，我正在快速的横穿马路，一辆卖冰激凌的车突然从我侧面开过来，我的大脑当时一片空白，只听当一声撞在了我的肩膀后面，很多人都被惊动了，我竟然听不到耳朵边的嘈杂声了。等我睁开眼的时候，那辆车也无影无踪了。当时我只想了一件事，我现在穿着大法衫，给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怎么办？那时我心里只想到了维护大法形象，并没有想自己如何。师父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选自转法轮。结果我连皮也没破，虽然当时很疼，第二天就没事了。回到家我向内找，我发现我老是说得多做得少，还爱向外找，维护自己爱面子，而且还有点好吃懒做贪玩，这些执着心都应该去掉。我和妈妈经常闹矛盾，原因也很简单，我总是浪费时间，做事马马虎虎，丢三落四，学法练功发正念也做得不是太好，妈妈总是数落我，我也想要改掉，可是贪玩的时候就忘记了。从妈妈被迫害那两年一直到现在，我总是边做边玩，一直到现在都懒懒散散的样子。妈妈说我的时候，我觉得妈妈口气不善良，妈妈指责我时，我心里不愿意，但是我怕妈妈更不高兴，就向妈妈道歉，
不过妈妈说她也要改变自己，用正面的方式鼓励我，不再指责我了。我非常高兴，我要努力实修自己。我还有贪吃贪玩的心，维护保护自己的心，生怕自己被伤害到，做事都是按照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不考虑别人。我是大法小弟子，应该事事按照真善忍向内找。师尊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以后要学会按照大法要求实修自己，提高心性。现在我们搬到伦敦了，我每周都要和妈妈去唐人街或是大英博物馆讲真相，助师正法，多救人。三、学法练功。我明白每天都应该学法练功，可实际上并不能保证做到。有时学转法轮时，好像就读不进去似的，不入心。看了好几页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什么。后来明白这样是学法不得法，还不敬师不敬法。可能是思想业干扰，也可能自己有贪玩的心，执着心上来就静不下来。妈妈也让我发正念清理自己。到了英国，我突然发现我不喜欢练功了，觉得抱轮很累，打坐腿会疼，经常练着练着，因为累了，动作就不标准了。不重视练功，有时候能懒就不练了，觉得学好法就行了。同妈妈切磋，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学法练功是根本。由于我最近懒惰贪玩，老是不想练功，老拖着，被旧势力干扰的越来越懒散。我想以后要努力做到天天学法练功，师父让我做的三件事一件也不能落下。四、珍惜修炼机缘。我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圆满的分数线，触动很大，自己心里也给自己打了分，结果发现很糟糕，三件事并没有真正的去做好，各种执着心很多，学法练功发正念，静不下心。我问自己，这算得上是真正的修炼吗？你还算不算是修炼人啊？师父写的红银三痴给我很大的启悟。人生短，来住店，别忘来时发的愿，踟蹰路上名利情仇，何时醒悟返家院。如果没有修大法，恐怕我如今也是常人中随波逐流中的其中之一呢。我幸运得到了大法，我一定要珍惜修炼机缘。写这篇交流文章时，我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去除人的观念，找回真正的自己。作者：英国大法弟子。尊敬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我20年的修炼过程中，一个内心的疑问一直伴随着我：修炼到底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去除人的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壳？我希望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找到答案，也希望在修炼中真正能够证实大法的美好。我是1995年7月在大陆得法开始修炼的，1997年9月来到英国，在国内2年和平环境的修炼中，每天4至5个小时练功学法，克服双盘的疼痛，使我体会到吃苦是修炼的一部分。那段时间是打基础的时间，和国内大法弟子在一起的修炼经历让我知道，为了大法修炼，国内大法弟子不畏吃苦和舍近的那种状态和境界。到了海外后，很快我在所在大学申请了法轮功协会，并建立了免费教功点。从此我在海外修炼和证实法的过程开始了。1998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我有幸现场聆听师父的讲法，师父发出的巨大能量把我头脑中的人的思维给炸开了， 从此我明白了，原来人的思维就是修炼人最终要破除的那个骨子里的壳，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我海外18年的修炼中，师父的慈悲和点化，使我对大法和修炼的认识一步步加深。一，从去执着到去除观念。在我10岁的时候，和我相差4岁的弟弟不幸溺水身亡，那件事对我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对生命的无常和不确定，使我对人生抱着悲观的态度，这也是促成我青少年时就开始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修炼的途径。修炼大法后，本来对人生很多事情看得淡，并没有太多执着阻挡自己的修炼，但我发现情关是我一个难去的执着。有一次情关没过好，心情特别沮丧，我心里对师父说，修炼好几年了，情关还是反复，如何是好？是不是自己修炼得很差啊？带着这样懊恼的心情进入了梦乡，在梦境中，我走进一处绿草如茵的花园，突然我的身体变得轻如羽翼，慢慢地向上飞起来了。在飞的过程中，我觉得那种包裹我身体的一层情的微观物质脱掉了，我能感受到我被圣洁和温暖的能量所包围，人的思想离我远去，我知道它在哪个地方存在，可是我可以不进入它。最终我来到一个地方，一个西方面孔的神看着我，他的肩上一边一个站着两个漂亮的像34岁西方小孩子般模样的带着翅膀的天使，冲着我微笑。我的梦醒了，可是梦境却清晰异常，我知道师父通过梦境在点化我，情是一种物质，通过修炼是可以去掉的，人的思想也是可以摆脱的，神是没有人的思维的。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这使我常常在后面的修炼中不断检讨我的思想状态，反省还有多少人的思想没有修去。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理解到每一个执着都是一种物质，而每个执着又附在一个人的观念上，去掉人的观念对修炼人尤为重要，它就像树的根，而执着只是地面上的树杈。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自己在2001年开始承担讲真相媒体的协调和编辑工作。从2001年到2009年8年间，由于自己白天有大学的科研工作，媒体的工作只能晚上做，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有一天工作到凌晨3至4点多钟，终于完成了稿件，当时已经困得半睡半醒，关上电脑勉强走到楼上，人还没到床边，全身重重的就扑到床上。然而那一刹那，我感到自己像火箭一样冲向天边。2009年，我作为大纪元欧洲神韵报道的协调人和主要记者，在欧洲跟随神韵演出1个月做报道，每天昼夜颠倒的写作，生活的不规律和采访的紧张压力，整个行程一直处在宵夜状态。第一次体会到咳嗽可以震得骨头都痛，有时一个不断的咳嗽会有窒息的感觉，睡觉时胸骨隐隐作痛，难以入眠。我知道邪恶在干扰，每天坚持练功和发正念，好在采访时一切正常，宵夜状态常常在采访之后出现。在欧洲采访还有1个星期时，因为宵夜不适，第一次产生是不是提前回去休息想法，可是转念一想，我是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我提前离开肯定会影响到整个采访质量和安排，我心想一定坚持到底，1个月的采访终于圆满完成了。我回到了家里，心想这回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恢复恢复。妻子看到我的宵夜状态，也劝我好好休息一下。这时候英国的神韵推广在爱丁堡还在进行，我接到神韵协调人的电子邮件，希望我能到爱丁堡一段，帮助协调一些工作。我虽然仍处在宵夜和难受中，但想到神韵推广的需要， 没犹豫就答应了尽快动身。妻子听说后，觉得我应该再休息一段，毕竟身体还在宵夜中。我说没关系，现在那边神韵推广需要我去，一切以救人为重。到了爱丁堡后，每天头重脚轻，每天睡觉时胸骨隐隐作痛，我也没告诉任何人，做着该做的事。当神韵到来时，身体的宵夜状况也消失了。我发现在身体宵夜时，不在思想中产生病的观念，会帮助突破宵夜状态。在我修炼的这些年，一直提醒自己不能放松学法和练功。学法是每天清理和纯净思想的必修课，而功法也是修炼的重要部分。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因为安逸心而忽视大法整体的一部分。去年圣诞节的清晨5点多钟，我来到练功点，或许是节日，只有我一个人来到那里，我感到内心祥和和静谧。随着功法音乐，我的身心沉浸在大法的音乐中。抱轮时，我感到一片空明澄澈，没有杂念，也没有思维，也感觉不到身体，但我能感到真正的我在隐约浮现。二，返本归真，去除所有观念。18年的海外正法修炼，稍纵即逝，回首走过的历程，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呵护，使我经历数不清的磨难和考验后，人的观念一个一个逐渐去掉。我经常在发正念时，可以跟刚才工作时的人的思想完全隔开，好像前一秒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次在梦中，我和一群大法弟子在一个高层空间中静静打坐，思维中传来一个信息，法正人间开始了。人类的空间显示的是雷鸣电闪，风雨交加。大约10至20分钟后，雷鸣电闪和风雨结束了，一个信息从意念中传来，法正人间结束了。在我们一起打坐的大法弟子中，一些人因为担心家人是否存留而想往下面的人类空间看，当那种念头刚冒出来，没等看时，这个人就瞬间消失了。我看到接连不断有人在掉下去，我着急了，大喊出别往下看。这一声大喊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回想着那清晰的一幕，体会到师父在点化我，人心和观念在大法弟子的头脑中是不能存留的，任何没修去的人心都会在最后时刻把你拽下去。最近几年，因为承担了更多的协调工作，时间上愈来愈捉襟见肘，而修炼的要求越来越高，自己常常觉得好难，也经常求师父加持和帮助。在做媒体的后些年，我经历了很多内部的各种考验和磨难，但是无论再觉得难，每天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总会升起媒体救人，每天走在正法的路上的幸福感。在面对似乎不断的压力和考验中，我经常把每天当作正法的最后一天来珍惜和突破的动力。最近几个月，每天早晨的练功时，很快会进入到一片虚空中，思想身体都没有，只有我与虚空同在。我明白了，玄法至虚，那是一层真实的境界。正法进程一日千里，每一天的考验和磨难都是提升的机会。我常常感到我的学法还不够，人心也会不时会有，特别是作为协调人，我的好多常人的管理知识很欠缺，一些常人形成的习惯还没改掉。但我只能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在修炼上能更加精进，在学习媒体的知识上再刻苦一些，希望能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慈悲与呵护，能够圆满完成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本文出自2015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弟子发真相资料的一点经验与感悟。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2009年得法的青年弟子，得法之初与另两名年轻同修一起发过真相资料，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坚持了几个月后而放弃，直到2014年3月我又走出来去做这个项目，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一年半的过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积累了一些经验，感悟也不少，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柳暗花明，重新走回项目中。去年三月份，一次与同修交流中，同修说自己最近一直在贴活摘和自焚等内容的不干胶，我听后很受启发，心想我是青年弟子，有自身的优势，一来我体力好，上楼走路是我的强项，二来比起老年同修不会太引人注意，所以我得发挥青年弟子的优势啊。于是我要了一些不干胶，并利用几个午休时间把单位附近的楼道里覆盖了一遍。这期间我也在想，不干胶毕竟内容有局限性，不如册子或传单内容丰富详实，既然同样是做，索性就做得好一点。于是我就调整了方案，以发真相资料为主，不干胶为辅，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把发放时间定在了每周周五的中午和周六的下午，发放地点定位在单位和家附近的小区。发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开放式小区接收资料的机会很大，无论是小册子或不干胶经常能看见，而封闭式小区由于受大门及单元门的限制，很少甚至是看不见真相资料。这样一来，我决定在封闭式小区做。根据观察，我发现进入单元门直接发到门上的效果比较好，而发到汽车上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有的小区物业管理比较严格，资料放在车霸手上过于明显，一旦发现容易被收走；另一方面，从众生把资料带进家里的机会大小来看，显然放在门上比车上机会更大。综合考虑后，我决定上楼把资料放到门上。这里说一下我放到门上的几种方式，有福字，且福字与门缝隙较小的，缝隙过大资料容易掉进去，可以直接插到福字上，注意不要把福字插坏。没有福字但有把手的，可以把资料弯折一下卡到把手上，既无福字又无把手的，需要把包装袋的封口撕开，直接粘到门上，位置以让人看到不觉得反感为宜。对于高层带电梯的且有门把手的，我的做法是直接放到把手上，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此外，住户坐电梯直接入户，不必考虑资料发放的隐蔽性问题。对于一梯多户的公寓或写字间，需视情况而定，但插在福字上比较好。由于同一层的住户太多，尽量考虑资料发放隐蔽性问题。彼时的我由于刚走回这个项目，心态上还不是太稳，再加上是白天发的数量很多，所以压力很大，怕心时不时就会出来，有时上着楼梯腿不自觉地发抖，这时我就在心里背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红营威德，或者在楼层之间的平台处站着发一会儿正念，就不那么害怕了。初期尽管有怕心，但凭着热情发资料的积极性颇高，两个月后进入瓶颈期，积极性也不如从前，加上怕心和思想业的作用，每次出去前都会有畏难情绪，有时甚至头脑中会演化出一种危险的假象。我明白怕心也好，假象也罢，这也是修炼过程中要面对和突破的。
而且做如此重要的事情是不能凭着一腔热情的，还需要坚如磐石的决心与毅力。头脑一热出来做一段时间就不做了，怎么能行呢？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第九讲。我在心里告诫自己，无论有多难我都要坚持下去。二，同修加入，不再孤军作战。去年下半年 A 同修青年弟子也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我们一起配合去做，力量非常大。经过之前几个月的摸索，基于有些地方长期属于空白区，我们把发放的地点定位在中高档封闭式小区和写字间这两类，时间上也做了调整，从周六下午的一两点改在四五点。这样的好处是，一来有的高档小区物业要在上下午两次打扫楼内卫生，注意了一下下午的时间，签到表上有，一般是在两点多，这样就避免了刚发完资料被物业的人收走。二来四五点正是下班时间，人多容易跟进，又不太显眼。去封闭式小区难度最大的莫过于进刷卡的单元门，我们的经验是一般先找那种门开着的，或者正好有人进出的，尾随跟进，少数情况也按门铃伺机而行。对于某些高档小区，我们甚至采取过把车开进地下车库，从地下车库的单元门进入，地下车库单元门有电子锁的除外。对于发放过程中两人的配合，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以形成最优方案。我们的做法是，对于一梯两户的单元，我们分开行动，坐电梯到最底层，然后走楼梯层层往下发。对于一梯四户的单元，我们一起配合，每人负责两户，走消防通道门层层下发。有时候遇到某层的消防通道门高层中有这种情况不是敞开的，我们就一人拉着门，开门的时候特别响，开关次数不宜过多，另一人同时发四户。也遇到过某几层的门是锁着的，那么我们就先略过去，等发到一楼后坐电梯上去，一个人在电梯间按着开门键等候，另一人快速去发，把略过的这些层逐一发完。对于写字间或一梯多户的公寓，我们也是一起上去，每一层两个人不分开，把各自负责的范围分配好，碰头后去往下层。当然过程中也要随机应变，视情况来调整方案。在小区内停留的时间方面也做了调整，以前因为没有私家车，为了时间最优化，经常是坐公交到一个小区后依次性要把所有资料全部发完。在小区内停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我因寻找进单元门的机会而楼前楼后的走动，被保安发现后遭到盘问并被赶了出去。事后我们经过反思，找到了各自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发现不宜在一个小区停留时间过长，总以为没事，这也是大意的表现。后来我们有了车，我们就依次去相隔较近的两个小区，缩短在同一小区内停留的时间，这样效果特别好。当然也不绝对，如果是黑天情况下又赶上单元门很多都是敞开的，那我们就一次发完，也要视情况而定。三，考验面前坚定做下去。我和 A 同修相互配合得很好，慢慢越来越稳健。就在这时，他的母亲同修突然出现病业假象，十分严重，生命垂危。 A 同修立即请假回家照顾母亲，一晃就是一个月。这期间我发现自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依赖心，总觉得和 A 同修配合做比较好， 自己去做反倒有压力了。当时还有一则不平事，我身边有两位年轻同修，也是长期处于不出来的局面。有位老年同修建议我应该和他们交流，让他们也尽快走出来参与进去。后来一次交流中，我和他们提及此事，结果一名同修说这次没带包，没法拿资料，另一名同修勉强拿了一小部分，几天后又送了回来。那段时间我偶尔也会生出怨恨心，怨恨同修不争气，好像做大法的事是为我做的。事后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向内找，不应该把眼睛盯着别人，自己做了一些事就要求别人也同样做到，这本身是旧势力的思维。于是我要求自己不看别人，自己默默地把这件事做好，圆融师父要的。 A 同修母亲的病业持续了很长时间，使得 A 同修压力非常大，期间状态一直很不好，还要不时地往返于本地与外地的家中。这期间他在本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配合去做，他回家的时候我也从未间断过。一个人的时候容易懈怠，特别是极端天气，就更愿意为自己找借口。此外怕心和安逸心也一直存在，虽然越来越弱，但是这些依然不能动摇我最初的决心，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情长期的坚持下去。四，整体升华，力量越来越大。在经历 A 同修母亲这件事情后，我和 A 同修也逐渐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向内找，及时找出了自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并努力一点点的修去。同时我也加强了学法的力度，把学法时间提高到原来的三倍。从今年六月开始，我又加大了出去发资料的次数，从原来的每周一至两次提高到三至四次，最多时一周五次，周六时间宽裕时就多发，平时就利用下班时间小范围的少发一些，尽量把这件事情融入到每一天中，让自己每天都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长此下去形成机制，发资料的机制，如今 A 同修的状态也越来越好，并决心把此事长期坚持下去。我们互相加持，互相督促，越来越稳健，越来越从容，真正达到了把能利用上的时间全部都用在此事上。此外前面提到的一名年轻同修及一位中年同修，在我们的带动下也相继加入到这个项目中，为这个项目又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真正达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五，回首过往，有干扰亦有神奇。这一年半以来，我真正做到了用心去做，从包装到发放，始终坚持不糊弄，不走形式，用正念及纯净的心态发放每一本真相资料。据粗略统计，我自己加上与 A 同修配合，共发放大小册子、传单一到两万本，不干胶数百张，足迹遍布我市37个封闭式中高档小区、写字间与8个开放式小区，部分小区覆盖率达到 90%， 多数都在 50% 以上。我们发放的资料内容紧跟当前形势，如素江、活摘器官、薄熙来等高官落马、现世报应等，在资料的种类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希望、明白、真相、晨曦、慧生、天赐鸿福、天地苍生、一生能被几回骗等等，并且基本保证了第一时间下载并打印最新版本。诚然这期间也遇到过干扰与危险，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都平安过来了。 如遇到住户详细盘问，被小区保安赶出去，至少三次被住户装在门上的监控拍到，正要往门上插，门突然打开，并遭到房主责备，狗叫不止等等。最惊险的一次是，有天晚上，我和 A 同修去某高档小区，分好范围后，我们分开行动。我发完后，在指定地点等了他很久，这时我有点着急，因为按照时间计算，应该早就发完了。我想 A 同修一定是遇到危险了，但是我觉得不会被绑架，那人又在哪呢？时间马上就快十点了，手机又锁在车上无法联系。我在心里边求师傅，边跑到小区后面一个很宽很深的水沟旁，我担心 A 同修近视看不清路，从后门出来掉在水沟里。我在草丛和水沟旁边仔细找了找，确定他不在，便从后门又返回小区，而后我从小区到我们停车地方又往返了两次，这段路有些远，我跑得快岔气了。最终在我们车的附近看见 A 同修朝我走来，一颗心落地，我在心里说谢谢师傅。原来 A 同修被困在了电梯里，没有磁卡门打不开，憋得快缺氧了，情急之下只能按铃报警，但又说不清具体楼栋，最后保安挨个单元找才找到，所幸没有盘问他太多，我们平安到家。这过程中也有许多神奇的事，如看着单元门是锁着的，我心想这栋楼那么高，住户那么多，如果门能打开该多好，走过去伸手一试，门神奇的打开了。遇到哪家房门是开着的，又不想错过这一家，就发出一念你看不到我，然后轻轻地把资料插到门把手上。最神奇的一次是，一个同修所住的小区属于富人区，每个单元设南北两个门，需刷卡才能进入，地下车库的单元门也全部需要刷卡，可以说覆盖此小区的难度相当大，此小区绝对属于空白中的空白，加上住在此小区的要么是公检法的，要么非富即贵，我们认识到此处就更应该去做。由于一时没有好的办法，我们都很着急。不久，神奇的事情出现了，该同修的丈夫无意中知道了该小区所有楼栋南北门的通用密码，我们高兴极了，深知慈悲的师父召集这片众生，又看到我们有想做的心，就让我们如愿以偿。按常理知道密码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物业的人知道。该同修虽然住在这，也只能凭磁卡出入。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师父的慈悲。后来我与这位同修配合了几次，他自己又去了几次，我们把整个小区几乎全部覆盖了一遍，做得很彻底。另外有几点需要补充一下，一是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包括去之前和发完后，全程高密度发正念，这个重要性就不多说了。二是虽然封闭小区，特别是高档小区，监控比较多，但这些一般都形同虚设，现在很少有敬业的人坐在监控前盯着看，所以不要被表面形式吓住，特殊情况另当别论，那就需要发正念。三是我们发的所有资料，包括传单，全部加上透明包装袋，建议如果不是当面送的，最好这样做。四是前期在发放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并没有记楼号及单元号，只是大致的记一下，后来发现了这样做的弊端，在重新开始一个新小区时，用手机把发过的楼号及单元号详细记下来，这样既不至于发重，又不至于漏掉。 最后还要感谢一位老年同修 W 阿姨，这一年多来一直无怨无悔地为我们做资料，特别是近半年我们加大了需求量时，她不管用尽什么办法，始终源源不断地保证着我们的需求。尽管她身兼多个项目如此的繁忙，总之这一年半经历了太多，篇幅所限，恕不能把全部感受与经验一一写出来，但我深深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铺垫好了的，只需我用正念长期坚持地做下去，不忘初心，持之以恒，不让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失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这个小组中同修的配合，让我们共同走好这最后的一段短暂之路吧。末了，以师父的一首诗与所有同修共勉：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回天不是盼。
会议正在进行，恶报来临。作者廖明。人做了恶会有恶报，大多数恶报不是人一做恶报应就来了，而是要过上一段时间才会有恶报。有的人做的坏事会一点一点地积攒下去，以至于将来得到一个大的恶报。在诸多的恶报形式当中，最能警示世人的就是那种即时的报应。人正在作恶，甚至还没等把恶做完，恶报已经临头了。正在讲话，恶报降临。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县委副书记彭开发曾对执法人员公开说，对法轮功弟子可以超法律制裁，出点事儿不追究你们的责任。祁阳黎家坪水泥厂职工江来生2000年7月份去北京上访请愿，后被关押在祁阳县看守所。看守所警察为了折磨江来生，把他连续换了八个监视，江来生于2001年年初被毒打致死。也就在这个2001年，彭开发在全县政法工作会议上安排工作讲到第三项，要把法轮功的斗争进行到底字还没有说出来，两眼翻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送长沙医院也没有治好，成了植物人。作为一个县委副书记，竟然讲出对法轮功弟子可以超法律制裁的话。什么是超法律制裁？那不是对法轮功学员可以无法无天地进行打击吗？祁阳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如此严重，都与彭开发的指使相关，所以当他又一次布置对法轮功的迫害时，恶报临头了。这既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又是对世人的警示。2015年2月9号左右，现年57岁的辽宁大连普兰店市行政执法局局长，同时兼任国保大队长的李少举，在年前工作布置的内部会议上暴跳如雷，企图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再一次迫害，大喊大叫并且谩骂法轮功。李少举正起劲儿的疯狂的时候，忽然一下子栽在桌子上，当场脑出血猝死。李少举的暴毙可不仅仅是他在会议上狂笑了那么几声，他在绑架迫害普兰店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李少举从策划到安排再到实施绑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滕文志2007年7月初在普兰店讲真相被非法抓捕，当时李少举表现得也是非常嚣张，最后滕文志被枉判三年。滕文志的丈夫宋世弟被迫流离失所，身体出现严重病状，于2007年12月23号含冤去世。2011年6月2号下午6点左右，普兰店法轮功学员万静在大连人寿保险公司开会回来，在普兰店保险公司的门前被李少举带三个警察绑架。李少举的暴死能是偶然的吗？这不都是他作恶导致的报应吗？需要说明的是，李少举对于报应一说可是完全不屑一顾的，所以他才那样无所顾忌的作恶。可是他不相信报应，不等于他做了坏事就不得恶报了。 他的猝死正是恶报降临的表现。据悉，李少菊死后对当地公安干警的震慑很大，他所留下的职位，他的两位副手谁也不愿意去接替。哈尔滨市有个女人叫梁建华，曾患有多种心血管疾病，整日病魔缠身，已近等死的状态。就在他绝望的时刻，经人介绍开始学练法轮功，身体奇迹般的得到了康复。2002年9月，梁建华被当地公安部门强行送往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劳教，但他很快走向邪物，背叛了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师父和大法。同年12月份，十二大队恶警再次策划诽谤大法的会议，梁建华写了发言稿，他刚刚念了几行字，突然伸着舌头，口吐白沫，不能言语，当场暴毙。梁建华是从生命的尽头通过修炼法轮功起死回生的，法轮功与他有天大的恩情，如果没有法轮功，他的生命早就结束了。对于拯救过他生命的大法，他回过头来就去污蔑，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是世人所不耻的，也是宇宙的法理所不允许的，所以他才遭到了即时的现世报应，正在开会猝然死亡。还有一些中共恶徒在会议上还没有来得及发言，或发言过后在那儿坐着，可是恶报临头了，立马死在会议现场。河南鹤壁市淇县高村镇610头子张立新是该镇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2001年召开的一次迫害大法的会议上，张立新突感不适，口吐鲜血，栽倒在地，抢救无效，一命呜呼。宁夏永宁县法院镇公科干部苏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到处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毒害不明真相的群众和青少年。2004年7月，苏杰正在开会时趴在会议桌上就断了气，年仅30来岁。上面两个恶徒是开会时死在会议现场的，这也是他们作恶必得的报应。特别是这个苏杰才30来岁，却去毒害青少年，这个罪可大了去了，多少孩子因为他的宣传从而仇视法轮功，恶报来时是不看他的年龄大小的，作恶多了是要用生命偿还的，自己作恶殃及家人。还有一些中共恶徒自己做了恶，恶报虽然没有直接报应在他本人身上，可是却在他家人身上反映了出来。湖北十堰市竹山县县委书记贺兴国受邪党毒害很深，邪党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他竟信以为真，对法轮功的仇视愈加深重。2001年初，在一次全县干部会议上口吐狂言，扬言要让法轮功在竹山县灰飞烟灭。他在会上狂吼乱叫，不计后果，谁知他的恶言一出口，其老父亲突然就患上了食道癌，半年后即命丧黄泉。但何兴国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罪恶导致了父亲的死亡，对法轮功的迫害丝毫不见手软。2002年3月左右，何兴国也得了食道癌，年底也灰飞烟灭了，终年40多岁。江苏省布宁县东风居委会的农英、唐慧芬、朱红霞、贾富兰四个女人甘当迫害法轮功的鹰爪，经常找法轮功学员的麻烦，并仇视法轮功，谩骂法轮功。贾富兰得了乳腺癌，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两年，唐慧芬和朱红霞两人的丈夫都是肝癌死亡。农英的丈夫在迫害法轮功的前几年正在会上做报告，突然暴病死亡。一个居委会那么多人，别人家都平平安安，唯独这四个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女人祸不单行，各遭恶报。善恶各有所报是天理，上述的即时报应对人的震动非常大，何况又是在中共的会议期间得到的恶报。但愿人们能明辨是非，引以为戒，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
也谈对关于溯江通知的体会，看到明慧编辑部关于溯江通知后，非常着急身边还没有溯江的同修， 找到几个同修，告知他们通知的内容，希望他们赶紧速将。但是有的人表现很是差强人意，躲躲闪闪，犹犹豫豫。我看到他们人心重的同时，还看到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对速将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所以也想谈一下自己对速将通知的认识，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因为自己早已速将，所以看到编辑部的通知，第一个想法就是师父慈悲，把速将的条件放宽了。我看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很多同修因为怕心走不出来，从而使旧势力利用这一点进行破坏，使速将大潮受阻，师父慈悲，不愿意看到同修受困，从而放宽了条件。其实我认为，如果开始速将时，我们大法弟子如果能够一下子冲上前几百万上千万，可能后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阻挠骚扰迫害，我想这一点大家都能认识到。那么既然许多迫害发生了，已经在一些地方形成了气候了，那么师父不愿意看到大法弟子受迫害，所以放宽了条件。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些同修真不应该为放宽条件而窃喜，要知道这是我们没有做好，而把问题扔给师父，让师父为我们没做好而操心，这必然会增加师父的付出。也就是说，这是师父为我们付出才开创了放宽的条件，难事小了，可是想没想到背后师父会为我们付出什么。而这里有些本该是我们自己来承担的。我记得前不久一个同修梦中见到一个场景，一个围困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势，本来需要众多大法弟子参与破除，结果人数不够，后来迫害突然结束了，然后他看到了为大法弟子付出一切的师父。同修啊，我想我们不要再给师父添麻烦了。第二点就是，既然放宽条件都要速将，那么这速将对我们大法弟子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师父讲，圆满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结束，正法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圆满对于大法弟子来讲只是个回归的时间问题了，而正法是留给未来的，不同层次众生所看到的宇宙的未来其实是不存在的假象。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出来的，大法弟子在人间的表现就是留给历史的。在未来不同历史时期，宇宙中如果出现破坏大法或生命有不同的表现时，大法将如何正法，使一切圆融不破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创造未来，当前三界内的一切也都是为大法而存在。大法在磨难中圆满了一切的时候，迫害大法的邪恶都将结束。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什么是功能？这里面师父谈到了圆满和使命，我的理解是，我们的圆满就是未来宇宙的圆满。那么未来宇宙的圆满和我们大法弟子能否走好每一步密不可分，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开创未来。那么面临开创未来宇宙最后的圆满中最关键的一步，对邪恶最后的清理，对邪恶在人间的首恶进行惩处，面对这关键的一步，我们如果做不好，那么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是我们个人能否走向最后圆满的问题，关键是牵扯到未来宇宙最终的圆融。如果一个大法弟子对迫害众生的首恶都不敢起诉，那就相当于不愿意让他最后被消灭。那么你自己承担负责的宇宙范围的邪恶就不能被迅速清理，这样不但会使你范围内很多众生得不到救度，这没做好的关键一步就是个残缺，影响到未来可能就是自己未来宇宙的不完善，机制的不完整。而大法又是一个整体，每一个粒子都很关键，那么如果很多粒子不完善，这会不会影响未来宇宙的圆融？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关键到师父要自己付出放宽条件，也要大法弟子速将。如果我们做不好这一步，会给师父增加无数的麻烦，因为师父要正法必成，那么这一切都要师父去解决。师父在评语中用到一个词，希望，下面头一次没有数师父的名字，而是只写了一个师字，我真的感觉到了这个师字的沉重。我认为这既是师父目前对大法弟子的肯定，也是师父对弟子的召唤及询问，召唤大法弟子速将，同时也在询问，你是我的弟子吗？认我这个师父吗？ 那么不听师父的话还是师父的弟子吗？这可不是小问题，还在犹豫的同修啊，赶紧跟上吧，师父已经向我们发出了召唤，再不行动，那么失去的是什么，你应该能够想得到。以上为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核实。
我的塑浆经过及师父的点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8年得法的青年弟子，得法10多年来忙于升学、就业、结婚生子，这么多年的修炼都处于很长人的状态。8月初看到网上同修都在塑浆，又学了一次师父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后，认识到这是修炼路上的又一个正法进程，这是师父要的，这是天象变化，我们就是这一天象变化下的粒子。如果每一个粒子都顺应天象变化而动，那就是顺天意，就会促使塑浆事件更快的发展。如果每一个粒子都不动，那天象也就不能成为一种天象了。我产生了要塑浆的想法，却有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你这么多年也不精进，而且也没有受到过肉体上实质的迫害，控诉什么呀？可是我转念又想起了师父讲法说，是啊，应该起诉他，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常人都可以起诉他，那我更应该起诉他。虽然没有经受过肉体上的迫害，可是精神上也承受巨大的迫害。我坚定一念，一定要诉浆，可是面临一个如何写的问题，这是法律文书，应该用什么格式，写什么内容。另外我在家里带孩子，整天没有一点空闲时间，怎么办？我一边哄孩子，一边在心里求师父给我时间，给我智慧。第二天奇迹发生了，2年来从不午睡的孩子中午竟然睡着了。我在心里感谢师父，是师父给我机会，给我时间。我立刻上网想要查询一下，看看怎么写塑浆状，结果一打开证件网，就看见同修写好的刑事控告状的模板，只要填好个人信息和具体事件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我激动万分，师父把一切都为我准备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无私奉献。可是看到要填写身份证号码、详细地址、电话等信息后，怕心就出来了，产生了种种不好的念头。我开始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去掉怕心，发了很久的正念，真的有种天清体透乾坤正红银劫后从未有过的轻松感。我知道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塑浆状完成了后，看到网上有同修介绍如何在两高的网络上投递塑浆信件的文章及注意事项，我便拿着手提电脑，带着孩子在外面找到一个公共无线网络，可是手机、iPad 都能连上网，就电脑不行。检查发现无线网络的开关坏了，由于许久没有用这个功能了，没有发现它坏了。师父说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我想这个问题有3个原因：一、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二、塑浆状写的有不合适的地方；三、还有没去掉的执着心、怕心、急心。我针对这几个原因采取措施，发正念、修改、去执着。我跟母亲同修说了这事，正好母亲所在城市有同修可以帮助大家在网上投递，我把电子档的文件发给了母亲后， 正赶上外婆生病住院，母亲整天照顾病人。期间我问是否塑浆状已投递，母亲说还没时间去问呢。我马上意识到我的急心又出来了。又过了两天，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在一个教室里，六排学生桌椅坐得满满的人，后面还有零散一些人，只有椅子没有桌子，也差不多坐了一排。老师是我常人中的老师，姓李。我坐在第五排，这时有一些同学离开掉队了，空出了位置。我和李老师说，给我一个前面的位置吧。老师笑着看着我，同时思维传感说，我正有这个意思，你往前坐三排吧。这样我坐在了第二排的位置。梦醒了，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点悟我，鼓励我。白天母亲告诉我塑浆状已经收到了回执，此事给我很大的触动。对我这种不精进的弟子，在整个塑浆过程中，除了产生了我要塑浆这一念以外，剩下都是慈悲的师父给予的，都是师父安排好了一切，而师父却把这个威德和更好更高的位置梦中点悟给了我。对于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无以为报，也回报不了。在看到明慧网关于塑浆的通知后，对师父的慈悲救度的体会又深了一层。师父为我们开了最最方便之门，深刻地体会到了师父比我们自己还珍惜我们呀。同修，时间真的很快，塑浆开始也有4个月了，人数虽然有17万，可是占整体的数量还是少之又少。写出此文感谢师父慈悲救度的同时，也想用自己的塑浆经历鼓励还没塑浆的同修尽快拿起笔来，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师父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我们走出这一步了。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摒弃最后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经过长期的关押迫害，回来后因为安全问题和同修接触不多。最近因为一次机会到了外地，和一部分同修交流当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几乎这次见到的同修，包括我本人，身上都有一些非常难去的心，甚至是根本执着心。这些心，有的本人发现不了，但表现严重。有的明知故犯，有的找不到自己，遇到严重干扰不能在法上把握。我不知道有非常难去的心是不是普遍现象，但是既然让我们碰到一起，就不是偶然的，所以整理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就我本人来说，长期的关押迫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有非常严重的色欲、思想业、怕心、做事心、明心等根本执着心长期不去，所以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些根本执着心使自己意志不坚定，修炼状态不稳定，一些关经常把握不住，从而造成正念被严重干扰。回来后，这些状态有一些至今还不能在根本上转变，修炼状态时好时坏。尤其这一段时间，思想中的色欲心、怕心、妒忌心、暴虐心等执着心像疯了一样的干扰着自己。我知道这是邪恶最后的疯狂，而且这些心也到了不去不行了的时候了。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在修炼的最后阶段，旧势力看到我在这些执着心面前还意志不坚定，经常被带动，认为这样不行，所以以他们的方式加重了我的执着，看我怎么过。因为他们是破坏性的检验，行就行，不行就毁掉。这些心背后都有旧势力的因素存在，否则不会那么强烈。师父讲，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
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些执着心反应的这么严重，已经对我造成了严重干扰，所以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干的，利用了我的业力对我进行迫害。我现在每天都在发正念清理，同时不断要求自己做好再做好，就算上一秒我没有把握住，下一秒我也得做好。我悟到旧势力为了考验大法和大法弟子，为我们制造了巨难，包括利用了我们的一些微观上的变异和轮回中的错事，在人世间为我们制造了一些强大的执着心，进行所谓的考验。从历史造就到今天修炼中什么时候反应，每一步都有他们变异安排的影子。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非常难去甚至难以发现的执着心，阻挡着我们修炼的步伐，只是每个人表现不同。例如这次我见到一些同修，有一个同修到现在还在犯男女关系上的错误，我都在震惊他的天胆。这是师父讲法中明确禁止的行为，是会使自己走向毁灭的错误。法讲得那么明，还敢犯这样的错误，面上还表现得挺精进，素江也积极参与，可是背后因为学法就困，所以现在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平时和大家在一起还表现得像个修炼人。对于这个同修，我想想就觉得可怕，因为旧势力在把他拖向毁灭，他却好像还觉得很好玩，明知道错误还敢冒着天胆继续犯错。真的希望他能够早日醒悟，学法困到不能学了还不找一找自己，抓紧冲破，归正自己的一切不正。要知道没有法的指导会使他滑得更快。另一个同修因为家庭和工作的种种干扰，不能在法上认识，把心思都花费在这些常人事情上，这些事情已经干扰到他法学得很少，功基本上不练。我觉得常人事能够使他接近不修炼，那么他背后对人情的执着就不是一般的执着，已经使他理智不清到分不清修炼重要还是常人事重要。他讲真相做得非常积极，说自己没有怕心，可是如果不学法不实修，就陷入到常人做大法的事，证实法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一个修炼人学法练功，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保证不了，那么修炼人的表现是什么？我觉得事情的大小和多少只是考验的表现形式，能不能走好关键在于我们对大法和修炼的正信和坚定程度。还有一位大姐幻听非常严重，外来干扰一来她就找不到自己，邪恶干扰会持续很长时间。我看到她的主要原因是磨难面前找不到自己，更为严重的是遇到干扰时不能用法去衡量干扰的本质。试想如果一个宇宙的王遇到这样的事会怎么办？会被邪恶带动的神魂颠倒吗？而自己的来源不正是宇宙的王吗？我们现在已经修炼到接近圆满，更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神去面对一切。如果遇事想不到法，是不是说明我们可能平时学法少，或者学法不入心，甚至平时不能时刻用法要求自己衡量一切呢？我觉得思想业和外来干扰只不过是对我们意志的磨练，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清醒的自己把握自己，能够在磨难中坚定大法，坚定自己，那些干扰什么都不是。师父有一段讲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觉得师父转法轮第六讲，师父对如何自己把握自己讲述得很清楚， 也希望思想业重和外来干扰大的同修能够认真拜读。还有一位同修交流中看到别人的问题或者和自己认识的差异，马上就提出来。我不能说他做的不对，但是如果集体交流，这样的举动过频会造成冷场，而且他的一些看法有的只不过是个人观点。我认为交流中提出个人观点的时候，应该注意场合、环境以及语气和方式方法，慎重地提出自己的个人观点，要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以及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合适，考虑好表达方式再提出来会更好，否则可能陷入争辩甚至争吵。我觉得如果别人一说什么，思想中马上蹦出来一个不同看法和意见，不深思熟虑，马上随口就提出来，这种行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心，这种心很可能就是自己平时做事就不太注意考虑别人，才会随性处事。还有一位同修交流的时候说话也调侃别人，看似调节气氛，实质上不严肃。大法弟子交流的场合是神圣的，应该严肃对待。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坏习惯，在平时的修炼中就应该认真对待。如果把这些坏的当成好的，自己看不到问题，那就很难去掉。因为时间紧又不是很熟悉，所以我没有跟这些同修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知道有些关对我们真的很难，我自己在严重的思想业力干扰面前也经常把握不稳，但我坚信自己能够过去这一关，也必须过去这一关。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旧势力为我们制造出来的难关，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看到问题，并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现在正法进程已经进入尾声，圆满的标准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旧势力的因素还有残余，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最后的阶段一定要把这些最后最根本的执着心彻底去掉，否则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的干扰。我不知道其他同修有没有和我们类似的情况，写出问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得更好，不当之处也请同修不要见怪。有关嫉妒心的感悟，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雨明。记得有一个佛教中的故事，佛出来托钵化缘，遇到两个小孩在路上玩泥巴，看到佛非常恭敬，见佛手里端一个钵，这时一个孩子手里正抓一把沙子，就说这个供养你，另一个小孩也是至诚的随喜了。于是佛预言百年以后，以此功德，一个当帝王，一个当辅相，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有供养的功德，而另一个则有随喜的功德。随喜的意思就是看别人做好事积累功德，自己就像自己积累功德般的高兴。记得小时候看到这个故事，当时觉得那个随喜的并没做什么事也得到那么大的福报，真是挺划得来的。随着修炼，越来越觉得随喜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需要完全没有妒忌心。从前我属于妒忌心较强的人，看见别人有好事，心里会不平衡，感觉不是滋味。后来随着修炼，对于很多别人的好事都能够不动心、不妒忌，没啥感觉。一度觉得这个妒忌心去得差不多了，最近才发现这个妒忌心仍旧很强，仍是一个需要极度重视的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别人好了我没感觉，就以为没妒忌了，可是我也从来不替别人高兴，为什么呢？这说明妒忌的程度虽然比以前弱了，但是还在。我为什么感觉不到这个心了呢？也是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
而且自己从来也不知道真正没有妒忌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就觉得别人好了，我没感觉已经很好了。可师父讲的西方人没有妒忌时的心态，应该是会替别人的好事高兴的，类似于佛教故事中讲的随喜吧。想想看，如果去掉了妒忌心后，值得高兴的事会有多少啊？同修过好了关，我们可以替他高兴，同修证实法的事做出了成果，我们可以替他高兴，同修的生活或工作方面有了好事，我们也可以替他高兴，那真的是时时处处都能够随喜，无意中给自己积德。师父讲过，天上的佛没有苦，全都是高兴事、幸福事，要什么有什么，大自在。转法轮卷二，在大屿山讲法。试想，如果妒忌心不去干净，就算把我们拿到佛的世界中，带着妒忌心的生命也是不会高兴和幸福的，也不会感到大自在的。所以我发愿从现在起下大决心，针对这颗心苦修，一定要随时关注别人的好事，并且随喜，排斥任何不平衡或者麻木的念头，以此开始做，开始修。一点感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50本酒瓶被警察抄走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在交流中谈了一件事，他们地区有100多名同修都塑了浆，近期上面来人找塑浆同修逐个落实，开始传的风声挺大，可是真正找的只有一部分人，来的人有街道、派出所、办事处和司法部门等，农村的是书记。开始少数同修有顾虑、有怕心，通过交流大家认识到塑浆符合宪法和中国所有的法律，害怕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给这些人找真相，就是救人。如果这些人里有不讲法律的，敢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就连他一起起诉。起诉这些人比起诉江泽民可容易，保证案子不打回来，有诉必理嘛。没想到这些部门人找同修时很客气，有的只是笑着问一句，你塑浆了吗？同修坦率地说，塑了，怎么？没什么，我们来只是问一问。还有的问，是谁给你写的？同修说，自己写的，犯法吗？来人赶紧说，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多数人客气地问几句话就走，感觉就是应付走形式。还有的只是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完了，有一部分过去挂号的坚定的同修，他们连问都没问，为什么？他们清楚，这些人问也白搭，找那没去干啥。期间有这样一件事，几个派出所警察到同修家问塑浆事实，发现桌子上有不少酒瓶，一点数50本，还有几本江泽民奇人奇事，当时同修放在家里还没发。没想到警察突然敲门进了屋，警察问完塑浆事走时，把这些书都拿到了派出所。事后同修悟道，得把这些书要回来，于是便到派出所去要书。一个警察说，你可真要脸，赶到这里来要。同修见警察不给，就说，那你们就好好看看，对你们有好处。事后大家一起交流时说，这事要在过去，50本酒瓶就是大案。他们历来是先凑证据，没证据还搞假证据呢，今天见到这么多酒瓶，他们怎么能放过呢？可是现在啥事儿没有，正法进程到什么时候了？从这事上就能看出个上下，邪恶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塑浆你还怕啥？
破网感悟，要习惯用正念解决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最近，中共协党加强了网络封锁，新版的无界自由门破网困难，有时刚刚连接到动态网服务器，不到几分钟就断开，甚至刚连接上就断开了。在浏览名讳文章或是发送三退名单的时候，我便逐个逐个的试用以前的老版自由门，每次都会花费很长时间，有时一眨眼三四十分钟就过去了。遇到这种情况，便会让人心烦气躁。头脑冷静下来之后，想到自己做的是师父安排的事情，是救人性命的大事，便会很快连接上服务器。但有时因为自己带有不易察觉的执着心时，效果就不好。有一天下午五点半，我想赶在六点钟发正念之前把三退名单发送出去，心里想起师父说过，全世界唯有大法弟子的网站能够把邪恶的封网破掉，大意不是原话，便开始用一个老版的自由门连接服务器。以前在封网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个版本破网，但是试了十几分钟，也来回切换通道，还是找不到服务器。眼看快到发正念时间了，怎么办呢？我决定放下急躁的心，既然到发正念的时间了，就做应该做的事，先发正念。于是盘腿开始清理自己。我想起师父说过的关于向内找的法理，想到这么长时间我还破不了网，不是法不灵，一定是我自身有不符合法的地方，阻挡了大法发挥它的威力。我清除急躁心，冷静分析自己今天为什么想赶在六点钟之前把三退名单发出去呢？而平常我是不定时的，一下子明白了，自己潜在思想中是想早点把这些正事做完，然后就切换到日常使用的那块硬盘上去。目的之一是怕麻烦，想早点完事；之二是想赶早做完正事之后，好使用另外一套系统处理常人中的事情。很明显，做事心不纯，不是为了快点救度世人而为，所以才破不了网。我马上清除这个心，继续发正念。等发完正念后一看，自由门已经破网成功了，而且寻找到了五个服务器，信号超强。这次经历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现在我使用这个版本都很好用。用的时候，有时连接的时间会长一点，有时连接之后又断开，但一会儿就又连上了。这个过程中，我知道是邪恶在作祟，于是发正念不止，最终连接上并且很稳定。我的感悟是：一，遇到任何困难，不要心浮气躁，不要陷于无可奈何，要学会随时随地用神通发正念解决问题。二，如果发正念不能马上见效，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自己做事时的心态不正，目的不纯，这时应该向内找一找，把自己理理顺，自己做的符合正法的要求了，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一切干扰自灭。其二是封锁网络的邪恶太多，销毁他们需要一定时间，需要加大力度持续发正念清除，清除他们的过程也是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也是我们的偏德。三，通过这件事，我要学会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修炼人是用神通解决问题，在正法中要养成使用神通的习惯，要加强这个意识。其实师父早在十几年前就讲过，我们在注视正法中功能神通可以随意所用，只是我没有重视。以上所悟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万物有灵，电脑的故事。平时很喜欢看同修写的这类故事，很神奇，很感慨。今天我也来说一件刚刚发生的事，以证实大法。自从本地智能手机讲真相劝三退被封杀后，有些同修用电脑打语音电话劝三退，最近我也参与其中。不几天， 我就觉得不如手机效果好，渐渐形成一种负面情绪，热情锐减。昨天学法小组上，我又向参与这一项目的同修抱怨，散布负面思维。回到家里，打开电脑，准备打语音电话，可是专用程序不启动，重启电脑也不管用，我干脆关机等了十多分钟，再开机一试，仍不行。我一下傻了眼，一直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我知道是自己心性上出了问题，心里轻视他，埋怨他，出语伤害他，能不罢工吗？师父告诉我们，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三心二意，用意不专，乃修炼人之大忌。我向师父认错，给法器道歉，再开机，一切正常。真是万物皆有灵，人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在另外空间里可看得清清楚楚啊。
中国画唤醒，很荣幸能借绘画的形式证实大法的美好，从中也能提高自己对绘画的认识和自身的创作境界。这幅画以传统青绿山水为饰，用寓意的形式表现修炼内涵，讲真相。这是我平生第一幅尺寸很大的山水创作，创作过程深受大法启悟，作品气脉流动，能量纯净，自己也被打动。在此先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和不断起悟提拔。中国画历来以表现意为主，文化中也将自然环境赋予了很多内涵，例如竹子的节操、大山的胸怀等等，被文人们世代传颂和表现。而自从修大法明悟法理，知道了宇宙中更高的理、更高的境界，知道了艺术来源于天国，绘画源于神兽，内涵上应该主要表现神。这幅画在构图上采用了几块巨大的山体局部，而不能看到完整的山，是以山喻指大法大道的无边无际，而我们只能窥见其一斑。山不见顶，喻指其高不可知，山不见底，喻指其深不可测。远景有一小远山，山上有庄严宝塔，喻指其遥不可及。山中有瀑布流泉，流水成潭，潭形似太极，以水喻宇宙真理在道家的体现。太极之上有瀑布垂下，不知起源，喻指太极之上有无极。大法包含了佛道，所以以云雾的形式描画了万字符的形状。这些细节皆是创作中不经意间的神来之笔，不易被看出，这也是绘画技巧的需要，需细细看明方能见之。近景坡台处细致刻画一位神仙吹箫，身旁莲台上供放着大法书籍。我们修炼人知道万物皆有灵，画也是有生命的，一幅画完成，在另外空间就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我选择画神，通过让他吹箫的方式，将画中的能量带出画外，使观者一直处于受益。近景松树代表中原大地，每一棵松针都代表一个大法弟子，树上的藤萝代表得救的众生，也象征着王者的花冠。而迷雾中的松树对比中被虚化了，代表迷中的世人，也喻指修炼人是迷中修。神仙吹箫也是对着他们在唤醒着众生，所以这幅画的名字就叫唤醒。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